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通过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就不断地来审问我们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到底值多少？当然，我们这样问呢，就觉得太直接了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因着耶稣不怎么特别在我们心目中之前就把他卖了呢？好歹我们总是会维持跟随他的一个现状。但是透过第十四章啊，我们就特别看见，恰恰在关键的时刻，因为耶稣并不真的值钱，我们就把他给卖了。所以当耶稣面临着被逮捕和被审问的关键时刻，马可呢就来考验每一个读者，每一个他为之书写马可福音的读者和听众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就是你心中对耶稣的认定足以使你来跟他到底吗？你真的能为他献出一切？或者当你认定跟随耶稣的好处不足以使你获得回报的时候，你还愿意来跟随他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马可呢是用了非常详细的笔触来勾画跟随耶稣到如今的门徒的详细的情态。我们看见有出卖耶稣的，也有打破香膏来膏抹耶稣的，我们看见有来愿意跟耶稣共同庆祝逾越节的，也很欣喜的来领受耶稣所设立的圣餐的意义的。但是当危险一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门徒面对这样的危险毫无知觉，他们还在昏睡之中，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因此即使像彼得一样非常凭着血气来说，就是别人都不认你，我呢也总是不会不认你，结果呢到了后边他却三次来否认主耶稣。请注意，这三次否认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到最终他竟然是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所以主耶稣就转身看彼得，彼得思想起来就哭了，因为耶稣早就说鸡叫两遍一掀，你要三次不认我。人凭着血气的这种所谓的建立在个人，建立在自己人性基础上的所谓跟随，到最终都是虚妄的，也是不可靠的。只有真正的神学上的见识和笃定，真正的信从，也就是对耶稣是谁有着极其透彻的认定，而这种认定呢绝对不只是一种头脑的概念，乃是对上帝旨意和上帝话语的深深的认定，深深的信从。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我们看见这样的跟随，这样的认定，才使得一切的笃定的认识 有价值和有意义。甚至马可在这里也写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是马可福音中所特别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的描述。有人说这就是马可自己的描述，因为呢，最后的晚餐一般认为是在马可家里边举行的。最后晚餐结束之后，应该是比较晚了。而犹大呢，在设立圣餐之前就偷着出去去卖耶稣了。当然他出去，门徒以为说他要去买食物，结果他却带了兵丁来。当兵丁来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已经到克西马尼园去了。所以我们想，那个时候灯笼火把啊，那么多人吵吵闹闹的，马可大概已经睡下，他呢就赤身披着麻布，可见他家里也比较有钱啊，至少他有一块很辉煌的麻布。结果呢，就让马可知道，他就赶紧向主耶稣去报信。结果当他赶到克西马尼园，就发现耶稣已经被抓了，因此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胆怯也暴露出来，他就连麻布也丢了，就赤身逃走。在这里我们看见人性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荡然扫地，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所有跟随，到最后哪怕信誓旦旦，也都是威风扫地，没有自己真正的胆量和勇气可以真正的跟随到底。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对人性的考验也是到一个谷底，让人性啊也面临着这样的拷问。当然这样拷问的前提就是，这一位至高的主为什么会把自己交给这一批不公义、如此可耻的审判团呢？我们也知道，当公会聚集的时候，他们在几个方面都是非法的。因为呢，在公会审问的时候，他一般是在圣殿范围之内，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一会儿到了亚拿的这个家里边，一会儿到了该亚法的家里边，他都是在圣殿范围之外。同时我们也看见在犹太人的规定中啊，这一个审问不能是仓促的，不能连夜来审问，如果要是判处死刑这样的判决，必须得等到光明正大的白天来进行，但是呢，连夜就有这样非常仓促的审问，这一点呢也是非法的，也并不是来足够的有这个合理的证据。同时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次聚集，他也没有真正的证据，以至于他们所捏造的证据到了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又否认这样的证据，因此他们所说的也并不相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见证人，也没有真正足以来去审问耶稣到底，和足以让耶稣来去献出他的生命的罪行。所以所有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看见这样的审问是非常的可耻，也是当时的犹太人自己想着来污蔑耶稣而已，而并不真是耶稣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见在一个 连犹太人自己都认为是非法的审问中，他们所认定的就只不过就是想着让耶稣就赶紧被审问，赶紧被定死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就说这么不公义的审问，天父上帝怎么会容许他的独生的爱子，那么有权柄的上帝，来被交给这样一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可耻的审问的集团中呢？我们从人的角度就觉得，任何一个父亲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遇到这样的境况。但是我们从马可的叙述就看得出来，马可就极力来表明说，主耶稣是公义、圣洁、无辜的，但是呢，他是按照神救赎的计划才受苦，因为只有借着他的替赎，借着他流血牺牲，罪才得赦免。他就是上帝所指定的那一位羔羊，因此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立约，为多人流出来的，好担当人的罪。所以耶稣本身有信心，因为他相信上帝不会把他放在死亡之中置之不理，而是有着上帝所特别的安排，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甚至连彼得来否认主耶稣，也都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也看见说，尽管这一个审讯既是仓促的，又是不在圣殿范围之内，同时第三点就是也不能在晚上审讯，他们也违背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也仍然看见说，连这一切非法的事的发生也是在神的命定之中，因为他要命定他的独生爱子就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来献祭，这正是上帝所命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奥秘在马可的叙事中早就显明出来，尽管他没有更多神学的定见，没有流露出他的神学的眼光，但是借着他的叙事的选择，我们就看见马可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没有一个细节不让我们认定，也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认定主耶稣被定，主耶稣被审问，正是天父的计划安排的一部分，而这样的计划安排是为了成就他的救恩。那么一位至高的主，他自己亲身来承受这样罪不公的审问，这正表明了我们罪的可耻可怕，也正表明了说，要借着流血和被交付死亡所来解决的这个罪的问题，和与神和好的问题是宇宙根本的问题，以至于说为了这个而献出的一切都是被纪念的，因为天父的心意正是如此。所以呢，被打破的香膏瓶就要被反复的诉说，因为那是一种真正的认定和奉献，而这种认定和奉献在上帝的计划之一中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这种价值和意义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上帝的命定。这种命定是我们来看见神自己的美意，他竟然借着非法的事来成就他早就命定的安排，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超越和临在。 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所安排的这一切救赎计划是何等有着惊心动魄的伟大意义。所以在此也让我们来看见，在这一位仁义之主、生命之主和法律之主被不法、不仁、不义者所审问的时候，也是在审问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他在被审，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法庭而受审，从而让我们来选择到底是犹大的路还是玛利亚的路，到底是彼得的路还是祭司长文士的路。不管是哪样的一条路，每一条路都必须向他来负责，因为他给我们相对自由的空间，乃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上帝绝对自由的美意，这一点无人可以否定，因为他不是被迫舍了自己，乃是他自愿把自己交付死亡，从而来灭除死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被捕和被审的背后天父的美意。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定并跟随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